现在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有三处，分别是在马太福音28章1到10节，使徒行传2章22到24节，罗马书1章1到4节。分别是在，假如你是使用教会圣经，分别是在教会圣经新约的45页、163页还有205页。我们翻到之后可以先就是用手指夹住或者什么。大家翻到马太福音28章，由弟兄我诵读单数节，会众诵读双数节。马太福音28章1到10节。第一节，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绊他。接下来我们要读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二章22节，我们一起同声诵读。第22节，请。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知道的。好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施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接下来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一样一起同声诵读一到四节，请。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接下来我们请牧师正道，题目是基督复活的真实性。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按照进度，今天我们是看马太福音第28章，是马太福音的第45讲，题目是基督复活的真实性。我一直盼望能够在复活节的那个期间讲到基督复活，感谢主，这个盼望可以实现。那今天我们就看这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就是基督复活的真实性。请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主，我们这时候求你与我们同在，照你所差遣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思意念，用神的话语光照我们，使我们明白主耶稣基督真的已经复活了，就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把一切荣耀来归给我们的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基督徒实在是最有福气最有盼望的人，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使我们靠着他的宝血，一切的罪都赦免，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又想到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凡是任何人打开自己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受尽归主，这个人是有福的。但是还有一种人比这种人更加的有福，就是他信主之后拿出自己的信心来，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用这样子的信念跟随主走在一生的道路，这个人他更加的有福，因为他要经历到自己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今天我们来思考的这个题目是基督复活的真实性。在一个教会里面有不同的人，有些是慕道的朋友，他想要信主，他追求真理，但是有些事情他还不太确定。那也有些基督徒，基督徒有各式各样，有些是深信不疑的，也有些他好像信又好像不信。圣经怎么讲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件事情呢？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经文里面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就是说他原来不能被死所拘禁。圣经讲到基督复活，就是这是必定发生的事，必然要发生的事，你根本不必讲。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位是不能够被死所拘禁的那一位。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解除释放，因为这一位是不能够被死所拘禁的那一位。大家看圣经怎么写，你要知道圣经出传的时候对象大部分是犹太人，犹太人只信奉一位神，所以新约圣经里面他其实一直在有两个观念要帮助当时的人能够融合在一起。第一个观念当然就是神只有一位，所以每次讲到基督复活的说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但是第二个观念要告诉他们说这位耶稣他就是神来到人间。所以怎么讲耶稣呢？说他就是那个不能够被死所拘禁的那一位。那谁能够做到这不被死所拘禁？只有一位，就是神他自己。一方面说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但一方面告诉我们他就是这一位，他是不能够被死所拘禁的。基督必然复活，因为他是真神，他不复活才奇怪。我们有时候常常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碰到慕道朋友或者基督徒自己谈论的时候，就讲到神迹这件事情。圣经里面记载很多的神迹，神迹都是真的吗？怎么可能发生像分开红海、童女怀孕生子、死人复活这一类的事情？大致上我们很简略的归类而已，就是大致上有三种。第一种他是无神论者，他就说这些都是神话，都是神迹，因为根本没有神，怎么可能？当然不可能，不可能有死人复活，不可能有童女怀孕生子。你们大部分的人不是无神论者，你就算在无神论的那个环境当中被教导被长大，其实你不是无神论者。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无神论者非常少，你怎么测验你是不是真的无神论者？就有一天你坐船，那个船要沉了，你到你淹死的时候，你都不说上帝救我。你到你淹死的时候，你深信不疑，根本没有神存在。你到了你最迫切的时候，你都不会向神祷告求神的，那个是真正的无神论者。那一般人他脑袋里说他无神论，到了真的有什么迫切的事情的时候，他忍不住还是要祷告。真正的无神论者，就是他到死的最后一秒钟，他都不会求神的。那你想想，你是不是这种？那无神论者他就说这是神话，不是神迹。那还有第二种，他是慕道友。那慕道友，感谢主，他们是追求真理的人。慕道友他就是他心里不是很肯定，他听到死人复活，就说这件事情违背常理，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好像不太可能发生，但是他允许它发生。真的发生的话也是有可能，如果是有神的话就会发生。他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发生，他只是一时闹不清楚，他觉得跟我过去的经验怎么可能有死人复活？但是如果真的是有神的话，说这也是有可能，所以他允许它发生，他觉得有可能。那基督徒就是绝对的， 100%一定会发生，既然有神迹，一定有神迹。那我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观念，你自己检查一下你矛盾不矛盾。事情的关键不是在于说有没有神迹，你相不相信有神迹，事情的关键在什么呢？道的信心。就是你自己问你内心的真正，你到底信不信神？从心里啊，心里信神，不是脑子里啊。你相不相信一位全能的神？如果你信的是全能的神的话，就必定有神迹，你就必定会相信神迹啊。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但如果你自己问你自己啊，你说我是跟人家说我相信有神啊，但是每次读到这些神迹的时候，我总是在那里疑惑。好像不太可能，那就是说你有个矛盾的现象在你心里，你一旦内心有这个矛盾现象，你不能够存在太久，不是说你活不下去，就是你这种现象不能够一直把它持续下去，你要不然就有点不信了，要不然你就全然信，你不可能说又说有神但是又不相信，这个矛盾太大。事情的关键就是说你相不相信一位全能的真神，你一旦相信说你信的这位神是全能真神，就那神复活算什么？创造天地都创出来，你就觉得说没有问题。那我也遇到不少的人，我做牧师遇到不少的人，他们来教会是干什么呢？一来是喜欢教会的这种气氛，二来就是很多基督徒觉得大家彼此照顾啊，团契的时候觉得很温暖很好。那还有不少的人他喜欢来听道。听道听什么？他就是中国人那种思想，听个道理，做人做事的道理。特别讲的基督徒喜欢讲爱，讲到爱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听得进去很舒服。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传道的时候是根据圣经传道，而圣经是一本神迹之书，他为全能的真神做见证。你如果说我只听道理，但是不相信神迹的话，你除非把这个圣经全部就是。讲到神经全部都把它解掉，就破破烂烂的剩下一本圣经。那圣经它是为神做见证，那它所见证这位神不是普通的，不是假的，是全能的真神。所以你简单的翻一翻，你看一开始就说神创造天地，这是神迹了。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出埃及的时候，经过很多的神迹，光说那个分开红海就是一个神迹，天降玛纳在旷野当中啊。先知跟使徒的言行，你自己去看一看，充满了神迹奇事。童女生子，耶稣基督他的生跟死，大家记得，耶稣基督他怎么生的，跟他怎么死的，圣经都是用神迹来交代。童女生子，然后呢，死人复活，天大的事情，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全能的神。那耶稣这一生，他活的时候行了很多神迹，大家常常讲五饼二鱼了。五饼二鱼当然也是个神迹。那有些人他有种奇怪的矛盾的人，他又说他相信，他其实他又不信，所以他总是想用什么方法来把这些神迹把它解释掉。五饼二鱼就是说，有个小孩子拿出他自己那一点点的饼跟鱼，那其实那些大人呢身上都带着很多旅行的时候那些要吃的东西，大家小气不肯拿出来，看到这么小孩子拿出来就哎呀真不好意思，就全部拿出来，对大家都有的吃了。然后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就是那时候突然发生一个地震，把那个上源就把它全部都堵住了，然后所以那个约旦河水就停了。他又说他信神，但他又千方百计的用一些东西，就他觉得解释通的方法来解释掉。那弟兄姐妹，圣经是为全能的神做见证，告诉我们说你所信的这位神他是全能的真神，那你到底信的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有些有偏见的人，这种偏见的人，一些人应该不太多了。我基督信仰不科学，我常常想问问看，说你说基督信仰不科学，到底怎么个不科学？到底是一个偏见还是一个事实？说基督信仰不科学的话，它主要是说啊，你们基督徒相信神创造天地又死人复活啊，真理真好像不科学，不科学。因为我们相信一位全能的神，那就不科学。然后那些说我们不科学的人，会比我们更科学。我常常就说你 用两样事情，就是你比如说讲多了都是废话，就是讲的半，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但是你看一看事实的话，就你说话有用。我就请大家就是看两个事实，第一个就是那个基督教国家，就世界上有些是基督教国家，有些是非基督教国家。那个批评基督教国家、基督徒不科学的人，大部分从非基督教国家出来的。那事实上会看到世界上那些科学最进步的、社会最发达的，它都是传统上受基督教文这个基督教影响的根深蒂固的国家。那如果说这个信仰它本身是一种迷信不科学的话，它不可能从它这种国家里面出来这么前进的科学，甚至这些说它不科学的人都要到这种所谓的基督教国家里面去学科学。那另外一个就是特别是我们在北美的华人教会，第一个你看这些国家，第二个我就是请他们看看教会啊，你看看教会里面的人，这些人像是很愚昧的人，这些人都是没有知识的乡巴佬，特别是在北美教会里面都是非常高知识分子，他们的那个水平绝对比社会上要高很多倍。北美华人里面差不多都是学有专攻的人，硕士博士到放到一间教会里面都是很普通的事情。这些人他们不科学吗？他们一定比你更科学。但是你去看看教会里面那些诚心信主的、那些忠心的、那些爱主的人，相信神创造天地使人复活又生又活的神的，科学程度八成比你更高，但是他们可以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所信的超乎这些世界之上，是一位全能的真神。就你信的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讲这么一句话，就说基督如果没有复活，你知道这是哥林多前书15章就讲说有一些人他们说是好像信主又不相信基督复活，然后保罗就跟他们说，那基督如果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便是徒然，你们呢还在罪里面。所以说半天你更不信基督复活，你还是个罪人，你要信的是一位永生的真神，又真又活的神，你的罪才得到涂抹。然后说我们靠基督，若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这种可怜的基督徒呢，我们也见到，他为什么信耶稣？他就是只在今生有指望，耶稣帮我，耶稣救我，耶稣帮我解除这些困难，耶稣显出神迹奇事来帮助我度今生。但是讲到基督从死里复活，自己将来也会从死里复活，他就笑一笑就不太信。那如果这样子信的人呢，圣经说你就算比众人更加的可怜。那我们看了这个神迹跟复活之后，我们来看一看一些现就是时代的证据哈，就基督信仰的历史跟现况。因为基督复活这件事情啊，是受过这个时间的考验，2000多年，然后很多人都攻击，到现在普天下的基督徒相信基督复活。那常有人就问，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在2000年来基督徒呢都是被勉强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那说这些话的人多半他就自己是不相信的人，那他可能不太了解这个信仰的本质。那弟兄姐妹，我跟你说一下信仰的本质，它起码有两个特性。一个是他的自发性，就信仰这个东西不像是外面那种东西，它是发自内心的。那内心你知道，内心是不能够勉强的，你就外面勉强他，他心里面如果不信不服的话，你勉强不了的。就是你有力量去管他，去勉强他的时候，他就好好好，我听。一旦那个力量除去的时候，他就马上就不听就不信了。所以信仰这种东西是自发性的，你不能够勉强2000年来亿万人民他内心的信仰，这件事情你不管什么政府都做不到的。所以它是一种自发性，你要了解。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他不信耶稣基督复活的话，他不可能到现在2000年之后这么多人相信。 那另外一个是他的那个成长，他有信仰说自己会成长，他有生命，所以他会成长，就像耶稣所说的那个芥菜种，种下去会长成大树来。那为什么会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呢？因为它是真的。如果说这个是编出来的，如果有些人怀疑的是不是您编出来的，法人一骗就骗了2000人，骗普天下的人。如果他是编出来的话，就是他这个太愚蠢。两样事情，第一个就是他怎么不编一个容易相信一点的东西。他之所以不是编出来的，是因为他真的就是发生了。那另外一个就是编出来假的东西他不能够成长。他应该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刚发生的时候就没了，不会到现在这么多人信他。就是你所信的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是信教呢还是信神？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观念，你到底是信教还是信神。我跟你说一件事情，那个信教人，我们是基督教、佛教、回教，以为我们有这个教。我告诉你，信教最容易，教有教规啊，有什么规矩，要做这个做那个，做很多事情啊，甚至你要苦行等等，那个都容易。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教，总是有人去 follow， 有人会去做。那信教不太难，你叫人服从那个教规的话，这件事情做得到的。但是信神很难，你叫人打从心里面相信他的这位信的这位神是从死里复活的永生的真神的话，这件事情做不到的。你勉强他叫他每天要祷告几次，要做这个做那个的话，这个可以做得到。但是你叫他从心里面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做不到。这信教很容易，信神很难。那除非只有一个情况之下信神做得到，就除非是真的，就除非耶稣真的已经复活，他心里面相信。那我们看一看这个基督教它的历史跟现况。它的历史就是从那个什么都没有，众叛亲离，到现在是万民归主。你随便查查历史，即使不看圣经的话，你看人间的历史也很简单，然后都可以知道。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大致上就是说他这个小小的这一个信徒集团已经完全解散，总共也没几个人，核心的也就那12个人，中间还有一个是出卖他的。那到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门徒就全部都跑走了，犹大卖他，彼得不认他。那这么小一个集团的，他说散就散。但是现在是怎么样呢？现在全世界有60多亿人口，大概是1/3是信奉基督的。那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就是世界信仰调查的话，我跟弟兄姐妹讲过很多次，你可以自己随便去哪里去查查这些资料，差不多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基督信仰占世界人口的大概就是 33% 左右。换句话说，在60多亿人里面，现在有差不多20多亿人，他们相信他们所信的这位主是一位在死里复活的主。那这个从当初已经快要解散的众叛亲离，那到现在万民归主，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我自己觉得说最让我吃惊的，让我心悦诚服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门徒他的改变。那个门徒他原来那个样子，我觉得是很合情合理的，因为他们就一直跟耶稣跟了3年多，结果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这位主已经死了，他们又害怕就躲起来，差不多就要散了。那结果事实上就是基督教突然之间爆发起来，突然之间好几千人好几万人就信主了。然后你看看那个历史资料，就是有这几个当初躲起来害怕那些人突然性命都不要了，出去就宣扬说我们主已经复活了，他是真的活的，绝对去传出去。那这些人他怎么变的？我就想想，如果我是他们的话，我如果看到我所敬佩的这位夫子已经死了，死得很惨，然后我又很害怕人家把我抓起来给杀了，我怎么可能有一天到街头上死都不怕了，然后去这边大声说我们的主，你们定十字架这位耶稣基督他已经是复活了？除非真的是像圣经所记载的主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然后他们突然之间醒过来说，原来我们所信的这位主真的是又生又活的神，所以他们性命都不怕，他们就出去向人传福音。 那照着圣经所说的，神的道就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所以今天才会普天下有这么多信主的人，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也不是你说两句话就可以把它dismiss掉的。那另外就是这些人哈，后来都殉道，那个彼得，他当初怕一个小小的使女问他几句话，他就否认主，他很害怕。然后这样同样的一个人，后来他不怕死了。约翰福音21章有记载说，主耶稣显现之后，复活显现之后，有跟彼得在一起讲过话。然后后来耶稣告诉他一件事情，就是说彼得将来你要怎么样死，我现在来告诉你。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耶稣告诉他，那教会历史的记载就是彼得因为出去传福音，在罗马被人抓了，后来就是倒钉十字架被钉死的。那耶稣在12个门徒呢，除了有一个犹大他卖主，那另外有个约翰，他活到很年老，大概90几岁，算是寿终正寝，但是这一生也被捕过，也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但其他的十个全部都是殉道。大家知道殉道是什么意思？殉道是被杀。就殉道的人，他其实有个选择余地的，他不是非死不可。大家懂这个？殉道是自愿性质的。殉道就是说，人家就说你只要不信了，我就放你。他说我死也得信。你如果还说死也得信，我就把你杀了。那你就杀我吧，这叫殉道，不是说人家把他抓起来他非死不可，而是他有个选择余地。特别是在那个罗马时代，你只要说你不信耶稣，然后向着罗马皇帝的像拜，然后我们就放你走，没事了，因为那个政府并不想迫害他们。但是他们说我们死也得信耶稣，然后他们就殉道了。就在这种情况之下，那这些耶稣的门徒在那个之后呢，还有无数的基督徒，他们都是殉道。在我们现在21世纪的时候，也有不少人为了信仰的缘故就选择死。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人都是很现实的，特别是现实的没有比生存更现实的。如果他知道自己讲的是假的，到了性命交关的时候，他一定会选择活下，选择性命。那除非说他知道他所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绝对不能背叛他，所以他就选择殉道。那些怕死的门徒怎么会敢于殉道？那现在就是我们传这个信仰，我们传的是死人复活。大家知道基督信仰的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基督信仰传的是从死里复活的神，耶稣基督。周边还有很多佛教啊、魂教啊、各样的宗教，只有基督教说我们信的这位是从死里复活的。其他的教其实我觉得挺容易信，特别是佛教跟着中国文化已经混在一起了，就讲一些怎么修身、怎么出世等等的，那个思想很容易。但是他不讲说他所信的那个神从死里复活，就基督教他的主要的信心说，你信的这位耶稣基督呢，他不是人，不是一位好的教士，他从死里复活，他是神。那要人信这个，而这样子居然大家信下来，你只有一种情况，说他是真神。那大家看一下，再跟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教会的信息。我不晓得你们读不读《使徒行传》啊？那《使徒行传》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它里面就把最初就是在世界上开始有基督徒、开始有教会的时候，他们讲的些是什么？你读《使徒行传》才知道，你传福音要怎么传。那你把使徒行传现在你知道说前面半部讲的是彼得，后面讲的是保罗，那你看看彼得讲了些什么，保罗讲了些什么。我大致就把它归纳出十篇信息，然后把每一篇信息的那个它的一些重点和那个经文稍微跟大家简单的念一下。使徒行传记载的说，有史以来人间第一篇基督教的信息，就是彼得在五旬节讲的那篇道。那篇道的重点是耶稣复活了， 那那个重点经文刚刚读过，就是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所拘禁。第二篇信息是那个彼得他在美门口治好的那个人，后来就走进去在那所罗门的廊下，又跟围的那些人讲道。那中间的重点就是说，那都是犹太人，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件事做见证。为什么是做见证？为基督复活做见证，这是第二篇信息。后来彼得就被抓起来到那个公会里面去受审，他在那个公会面前，面对那些审判他的人讲起道来，然后人家看出他这些是没有知识的小民，是跟过耶稣的人，他是讲什么？他说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得痊愈，就是他在美门口治好的那个人，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那后来他又再次被抓到公会面前，他又跟公会的人传福音。那第四篇信息就是彼得再回到公会面前，他就对那些人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让他复活，都是讲基督复活。那后来很出名的一次，他到一个百夫长哥尼流，是罗马人，不是犹太人，第一次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在哥尼流的家里面怎么说呢？他就讲耶稣复活的事情，他说第三日神叫他复活，就变出来。基督教有史以来的前五篇信息全部都是讲基督复活。然后后来接下来接棒人保罗他讲什么呢？保罗是把这个福音信息带到外邦人当中的。第六篇信息，保罗在安提阿，保罗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人应验，叫耶稣复活了。后来保罗他到了欧洲，在铁萨罗尼加，欧洲这个城市，他向欧洲的人这边讲什么？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于你们的就是这位耶稣就是基督。第八篇信息很特别，他是在当时全世界西方世界那个知识的首都雅典，希腊人的雅典，向雅典人传福音，跟他们传什么呢？传耶稣复活。像这些有哲学受过哲学训练很有学问的雅典人说耶稣复活，他说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九篇信息是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抓起来，他就向那些犹太人就说，我现在受审是因为盼望死人复活。那最后就是他后来被那个罗马巡抚带到亚基帕王面前受审。那这一段我稍微长一点，那这段话很感人。保罗现在是站在一个王的面前，他怎么说？他是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向你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就是所有的旧约加起来所说的将来必成的事。什么事呢？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应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我们看了一下最初期的教会他们的信息，他们说了些什么，全部都讲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他是又真又活的神。那我们就有些问题，就是初期教会为什么要选择死人复活这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作为他主要的信息，每次讲都讲，他也不讲一点容易相信一点的事情。回答，这不是他们选，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基督我真复活，所以他们不得不传，不得不讲。如果他自己选的话，没有人会选出这个叫人信不下去的。但你刚看了初期教会的信息，全体一致都是讲基督已经复活。第二个问题，在讲这种信息有人信， 到底有没有相信，很难信任。那回答就是，现在全世界60多亿人口当中，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们所信的是为复活的主。那到底有没有人信啊？你自己看一看现实情况就知道。我们要稍微回到最初，根据圣经的记载哈，有几点我想要提一下。那个基督复活的故事哈，那个经过，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一定听过很多遍这个空坟墓跟见证人哈。那我想跟大家指出几点。第一个就是基督信仰，你信耶稣的人跟其他宗教到底有什么不同，有个很不同的立足点。我就想到这么一个题目，就是空坟 versus 这个佛骨。大家听过佛骨吗？啊，舍利子等等这些东西哈。如果你们其实到现代还有所谓在哪里发现了佛牙、佛骨还是什么舍利子等等的，然后就善男信女会去欢迎，会去膜拜。其实这件事情从古时候就有，在唐朝的时候，当时的皇帝很信佛。那你们知道韩愈写的这篇文章吗？建营佛骨表，就是朝野上下都在那里迎这个佛骨进长安，然后迎到皇宫里面。就韩愈这个人他想不开，然后他就极力反对，说这个佛本夷狄之人。我们这个佛他本来是一个夷狄之人，印度人啊，然后他现在已经死了，死了就一把火烧了就算了，你把这个骨头引，他把它当作神话，他就很反对了。但是当时整个的长安城都已经疯狂轰动了，就全体在那里拜啊迎啊，所以一直到今天，如果你所拜的这些神里面说，哦，我发现他的骨头了或怎么哇，那善男信女就会拜得不得了。如果今天发现了耶稣的骨头，经过世界的科学家鉴定，100%是真的。那么我们请问，这个基督信仰会大大兴旺，还是彻底垮台？有耶稣的骨头，你都不信吗？那不是应该大家是又跪在路旁，又磕头，又烧香，应该是大大兴旺才对？为什么彻底垮台？说什么？你所相信的是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如果真给你发现还有基督的骨头，死人的骨头还在那里的话，整个基督信仰一夜之间全部垮台。因为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不同的立足点。我们的立足点是一位又真又活、死里复活的神。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盗墓理论站不住脚的地方，就是我们读到那个马太福音27章的最后面那一段，还有28章，就讲到说当时的犹太人呢，就说怕什么呢？怕耶稣的门徒把他的尸体偷偷偷出去，然后告诉别人说，哎呀，我们的主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你们赶快来信吧。然后他们就说，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就会信他，就会造成很大的动乱，所以呢我们要用个大石头把那个墓给它封住啊，然后就看守，派兵丁看守，这样子就这个他们的门徒不能够来偷啊。但是后来还是有人就说，真的不见了，因为事实上基督复活了，所以那个尸首不见了，空坟墓真的不见了。然后他们就说啊，那是他的门徒偷走的，然后现在骗大家说已经复活了，就是造成混淆。那为什么这个站不住脚呢？这是很容易攻破的一种说法。中间有几点，大概是三点。第一个就是的确有人看到耶稣复活了，不止在12个门徒，最多的时候达到500个人。那第二个就是教会的确增长。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刚刚已经讲过这么多，你知道他不会，历史上不会增长，也不会到现在这么多人。那第三个其实最简单，就是这些门徒自己，如果是他不可信，他不会为这种东西殉道，就他可以说 骗一骗人，到底针对人家官府把他抓起来，拿刀放在脖子上，到底复活没有？这个时候他不会为这个殉道的。如果是假的话，他们早就说出来。那就是有各样的人，他为了不幸的缘故，造出各样的说法，来推翻，想要试图推翻基督复活，但是推翻不了，因为他是真神，他的确已经复活，是又真又活的神活在我们当中，他带领我们到一个信心的境界里面，所以那些以信心相信全能真神的人他有福了。你相信的是这位胜过死亡不能够被死所拘禁的又真又活的神。而且当耶稣复活的时候有个特点，你们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抓住那个重点，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四本福音书都记载同一件事情，说最初的见证人首先看到耶稣的是妇女，说耶稣复活的是妇女。那你稍微做一点这个历史研究的话，你就知道说在那个时代妇女讲的话不被采信，就是妇人之言，对不起，那个是有性别歧视的时代哈，就是他在法庭上不采纳女人讲的话，去正式的这些法庭上去做证哈，是男人讲的话可以算，但是女人在法庭上讲话不被采信，所以在那个时代，妇女的话不太被人所信任，而首先看到为耶稣做见证的都是妇女，就他们讲的话，是如果是编出来的话，也要起码让男人出来做见证。但是因为的确一开始都是妇女做见证，你看四本福音书全部都说是那些妇女，而他们说耶稣复活了。但因为的的确确他们是第一个主向他们显现的，就是这些忠心跟随主的妇女，让他们做见证。你看他们讲出见证之后，你看四本福音书就记载第二件事，就是耶稣那些门徒就不相信，我们的那些妇女，他们还在那里胡言。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说门徒当中有人不信，马太讲的比较说缓和一点，就是甚至耶稣复活到加利利，说门徒来拜他，但是其中还有人疑惑。马可跟路加、约翰的话讲的直接了当，就是说他们很多人还不信，这些妇女跟他们讲他们不信，那结果这些使徒哈，这些原来不相信复活的人最后为主殉道。那还有第三点，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时有500多位的见证人哈，你要知道写就是记载这件事情的这本书信叫做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它出现的时间比四福音更早，它不是到我们写的，所以它历史出现这些书信的年代不像我们现在的新约圣经马太、马可这样子排下来，那个哥林多前书大概就是基督复活之后大概20年左右的时间，它就已经写成，已经在各教会流传。然后在哥林多前书这本信哈，这是公开信啊，它里面就说耶稣复活最多的时候他一次显给500多位弟兄看，那其中呢还特别说其中有一大半如今还在，还活着，就说你们自己去问吧，这500多人一大半还活着，就说你们可以去问这些见证人，如果是那个，因为总是有人要攻击，要从相信变成不，把人从相信变成不信，就说这是不可能的等等。但是你如果真的谦卑一点去看圣经的记载、历史的记载，就知道说这是攻不倒，有当时代的见证人在。那最后我想用这件事情来结束，就是从怀疑到信仰，讲到怀疑的多嘛。在约翰福音有记载，耶稣12门徒当中有一位多嘛，我个人觉得他很可爱，因为觉得我们大部分人就是像多嘛，然后主也爱这样子的门徒，很怜悯他，很恩待他。就是耶稣第一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就是缺了多嘛一个人，所以等他回来的时候，那其他那十个人哈，犹大已经在，就其他那十个人就说，我们已经看到主了。那多嘛他就说， 我除非我看到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然后后来耶稣再次显现，然后就说，多马你过来，你来摸摸我的肋旁，我的钉痕。然后多马这时候就说，我的主，我的神，拜他。你知道犹太人不会对一个人说你是我的主我的神，他们只拜一个真神，所以他那时候深深相信耶稣是真神，我的主我的神。那耶稣对他说，你因为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就有福了。我想这样子做结论，就是讲到这个多马的怀疑啊，就是有两种怀疑，一种是为了怀疑而怀疑，一种是为了相信而怀疑，听得明白了？这两种不太一样。法利赛人他们是为了怀疑而怀疑，那多马呢是为了相信而怀疑，是怎么样的？因为法利赛人从表面上看多马很像，说哦，你真的是神吗？从天上降个神迹给我们看，给我们看了，我们就信了啊。他们其实已经看过，说再降一个。那耶稣说，你们这个不信的世代，那除了约拿的神迹，没什么给你好看的。那他们就是你不管怎么样，他就是不要信啊。你给他这次祷告灵验了，信，过几天他又不信。主啊，我下一次还有我再一个困难，如果那个困难答应我的话，我一定就信。然后那个困难又答应他，过一阵他还是不信。那这种只是会怀疑而怀疑，他不会信的，他老是在试探主，然后神也厌倦这样子的人。但是多马不是，他跟随耶稣跟随了这么久，他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只不过说要把他从现在这个 level 提升到更高的一层的这个境界的时候，他需要去帮助他。他相信耶稣，他相信这位活的耶稣，但是要他相信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他需要神帮助他进入一个更高的信心的境界，所以耶稣帮助他，那最后他看到了复活的主，那他就是完全没有问题了，他完全就信主了，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他就死心塌地啊。多马最后也是殉道，他就信主了啊。他不是说为了怀疑而怀疑，就是怎么弄他，反正就是很现实，他就是存了一个不信的恶心，但是他是说我信主，我要更深的信他。然后主这时候帮助了他，他就更加的相信。所以耶稣在最后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你因为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吧，有福了。那各位朋友弟兄姐妹，愿意在这个复活节的季节里面，我们每个人都信耶稣，跟神和好。我就是很真诚的邀请大家，就是想一想你到底信的是怎么回事啊？你所信的是不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你信的是这个基督教文化呢，还是你信的就是基督本身？你相信的是不是一位全能的真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各样的神迹，死里复活，童女生子，都不是问创造天地都可以管的？你相信的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你每天可以依靠他，他会带领你人生的道路。你如果是一位慕道的朋友，神已经替我们铺好了得救的道路，你只要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他已经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了这个罪的代价，又从死里复活，只要你愿意的话，你就可以相信得到新的生命，就是在你一念之间接受主，踏出那信心的一步来。那我是盼望，真的是诚心盼望，大家不要让这么大的救恩错过，也诚心盼望已经称为自己信主的人，相信你所信的这位全能的真神，又真又活的神，用信心来跟主走这条道路。我们去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差派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为我们成就了救恩，用大能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原本不能被死所拘禁，乃是又真又活永生的真神。耶稣基督活在我们当中，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神的教会当中做出掌王权，我们把荣耀都归于他。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